说书唱戏劝人方，三条大道走中央，善恶到头终有报，人间正道是沧桑，人间正道是沧桑啊！您别忘了，别走歪门邪道。旧社会也好，新社会也好，皆是一理。咱们前文书说了，这个张光弼就不走正道，走歪门邪道。他是衣冠道的开山鼻祖，据说他创办的衣冠道。你说在这个国家上有一人画出个道来，他就有人走，明明是个当他也上，明明是个窟窿他也钻。你要说都是无知之人嘛，有时候有知识的人也办糊涂事，他就看不明白。哎呀，这一贯道可了不得了，散布流言蜚语啊，跟那个张角他们说的差不多少。什么苍天要死了，黄天当立，劫难到了，劫难一到可了不得了，罡风血洗尘埃呀、啊，血流成河，白骨堆积如山呢、啊。这场大劫死的人不在少数啊。怎么办？加入一贯道，要加入我这个道之后了，你放心，能够驱邪免灾，保你平安无事。你要过来这个劫难，能寿活百岁之多，你还能当官，妻财子禄。不入我的一贯道，你就有血光之灾。啊！大伙一听是这么回事，一贯道好啊！能保咱平安无事，他也入道，嚯，入一贯道的人大有人在。你入这道你得交钱，不是那么一说就拉倒了。入道费你得交啊，接仙缘费你得交啊，慈善费你也得交啊，哎，名目繁多，这人呢愿意在这上面花钱，花多少钱他不心疼，觉着心里头有底，我能够免灾免难，这就行，花钱也值个，哗哗的钱往张光弼的腰包里头流啊，这家发了横财了，不光在山东，在河北，在山西，黄河流域乃至南方，入一贯道的人是大有人在。哎呀，他一看这买卖不错呀，不行，这北平是块肥肉，绝不能放弃。天津水旱码头不能放弃，上海中国第一大都市更不能放弃。派人去宣传布道，去布道去。派出的人都叫点穿师，也得有名的。这点穿师也分三六九等啊，其中有个姓厉的叫厉春旭。这名可有点咬嘴，历史上国有其人，厉春旭就是张光弼手下得力的干将，头一个大点穿师，带着活动经费到了北平了。到这之后找个地方安个家，开始布道。你说多大的魔力啊，那是1933年的事儿，他这一布道不要紧，一般的老百姓咱不说，就是达官显贵十亿的政客乃至北洋军阀的一老一少都纷纷加入一贯道。旁人咱还用说，北洋军阀的首领吴佩孚咱不止一次提过，吴大帅也加入过一贯道，他也是一贯道，只是后来发现这一贯道是左道旁门，给日本鬼子当走狗，吴佩孚一气之下退出一贯道，退出了。有不少的人呢也不辨是非，广大的群众没有文化没知识，上当受骗也不奇怪，他就是偏信的迷信，求佛爷道爷保佑，求玉皇大帝王母娘娘保佑，所以他加入了。他没有别的意思， 哪知道上头安心不良啊，这些人都是被迷惑的，这么些大官都加入了，所以这一贯道不仅是普通的会道门，相反是个政治团体。说这话的时候日期不久，到了1936年，一贯道发展到什么程度，这个会众多达15-16万，遍布黄河流域大江南北，都惊动了蒋介石。蒋介石听着，其实一贯道是什么，怎么这么大势力，这么大影响，蒋介石担心，你们不明白这一贯道怎么回事，将来他们要抱成一个团，对国民政府不利怎么办呢？故此他派戴笠亲自调查这个事儿，把张光弼以请客为名把他请到南京，到南京就把他扣起来给闷起来，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把带头的先给闷上，表面上是请你留在这步道，实质上给扣起来。这下一贯道引起波澜呢，就那李春旭，北京总坛主啊，这李春旭一想，我们大头子给扣起来了，九死一生啊，大头子权力可不小啊，发了横财了，他既然摊了事了，我不能取代吗？按我们一贯道最高的领袖叫师尊，我也做做师尊，他也散布流言蜚语，说咱们师尊回不来了，听说要打眼挨枪毙，由我来取代，在底下紧活动。但是这个会众也不一样，天津一贯道的总坛主姓张，叫张五福，忠于张光弼。张五福一想，不是这么回事，看来内部要乱套，他不惜重金拎着大皮包带着人赶到南京，上下打点收买南京的大员，终于把这张光弼在虎嘴里的给救出来了。这钱有魔力吗？张光弼二次又回到北京，到了北京一听啊，是这么回事，好，这李春旭真不是东西，马上宣布开除他的道籍，一贯道里头没你，同时整顿内部，北京、天津、上海所有的总坛开始整顿，调动人事，不是心腹的拿下，把自己心腹人派到各个要害部门，这才把秩序整顿好了。说这话1937年发生了卢沟桥事件，日本鬼子打进华北，这一贯害人道马上就投到日本鬼子的怀抱。咱说了，这个张光弼居然还做了日本侵华军总司令部的顾问，他手下得力干将张五福是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高级顾问，就连这女的孙素贞也不闲着，为日寇奔走呼号，大肆宣传亡国论，一贯道里的主要干将大部分都做了日本的特务，效忠日本，可以说罪行累累啊。那么日本鬼子完蛋之后了，他们摇身一变，觉得一贯道这名太臭了，改成中华道德慈善会，改个名，改个名，换汤不换药，怎么办呢？这打点国民党啊，居然把北平国民党中统局的分局的局长给打点上，花了重金了。摇身一变，不但没论他们的汉奸罪，相反也变成了地下工作者。说日本人在这的时候，他们是曲线救国，这都是革命的。一贯道又开始大肆活动，那教众是越来越多，在北京周围设东西南北四坛，中心设中心坛，又设立总坛，星罗棋布。光北京设立的一贯道的坛就1338处之多， 深入到农村，村庄镇店都有一贯道的信徒，可以说这势力是非常之大。正在他们得意的时候，快要解放了，共产党不倾斜，解放军不倾斜，以摧枯拉朽之势把北平给包围了。一贯道感觉到有灭顶之灾了，怎么办呢？在此之前，张光弼带着他两个老婆儿子携带重金离开了北平，逃到成都去，跑成都那待着去。但是临走的时候做了布置，告诉手下这些坛主、点穿师、骨干，你们分散隐蔽，共产党可不好对付啊！等待时机，等待我们的命令。这些人都转入地下，他们走了。您说光带走的钱有多少？大皮包、小皮包装的那法币咱就甭提了，现洋咱也别提了，光那金条，那一大根十斤的金条就带走了1500根，这一点不悬呐。说这话，解放初期在东北的沈阳也破获过一贯害人道，那个大头领姓白，叫白云金，不知道60岁以上的人还有没有印象。白云金呢，自称是皇上，白世佛转世投身，哎，要普救世人，手下有8000岁，有9000岁，有东床驸马、文武大臣、东西二宫的娘娘，在沈阳故宫摆下陈列他们的罪行，白云金等人全都在那块儿，我都看见过，去参观去。哎，有公安局的告诉报名，我是一贯道的，假皇上，我叫白云金，把衣服撩起来叫大伙看看，把大衫撩起来，往他肚皮上一看，有7个红点儿，这玩意叫7星，7颗红痦子，把脚抬起来，大伙看看，把脚再抬起来，脚心上有红痦子，手心上有红痦子，都是做的，欺骗人。他是大富大贵之身，是神仙转世，他要做皇帝，要颠覆共产党政权，多猖獗。在那个地方我也是看过，就他们搜刮的民财，有一间屋子专门陈列，就比我这扇子一根还大的金条，4棱4棱的，两个一对，两个一对，两个一对，马这么高，一摞一摞一摞，一眼望不到头。就那后浴缸能有6盆厚吧，大铁板焊的那个大铁池子，一池子一池子全是金元宝。我长这么大才瞅着那金元宝，哪个都有手指肚这么大个，满满的多是池子，钱是无数，那现洋都用大缸大瓮装着，可见这一贯害人道坑人不浅。咱们说的不是白云金，白云金是代表东北的，咱说的是这个张光弼，光这家搂那钱就海了，海外都有存款，民脂民膏，老百姓的血汗。他带着大老婆、小老婆、儿子跑成都去了，这边转入地下。张光弼等到了成都，当年得了脑淤血，死在成都。他这一死，手下人争权夺势，肯定内部的人倒不和。首先他家里耗子洞到窝里反，他俩老婆不和，张光弼的儿子跟他这小妈孙素贞不和，互相争权，结果成立了一个什么呢？一个公子派，一个夫人派。夫人派就是指这小老婆孙素贞，但是孙素贞陪着她丈夫多少年，经验丰富，能说会道，在布道宣传方面有独到的功夫，实力雄厚啊。后来呢，这孙素贞一想，爷们儿也死了， 跟这儿子也不和，这大老婆生的，干脆我还回北平就得了，冒着风险带着东西他又潜回到北平，又回来了。当然他是在地下以贵夫人出现，他敢说吗？我是一贯道的头领，他不敢说。然后又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跟大伙接头，又跟张五福等人又接上头了，继续布道，继续宣传反共的纲领，反共的这，反共的那，要颠覆共产党政权，迎接蒋介石卷土重来，那不是特务那是什么呢？正赶上这个节骨眼的时候，咱们说了，李干清这倒霉蛋在王府井遇上孙淑珍，当时俩人见面了，孙淑珍这些话不能如实的跟他说，不能告诉李干清，只是跟他讲咱俩分离了，我呀颠沛流离，家破人亡啊，老爷们也不在了，儿子不能相容，我现在逼得没办法又回到北京，但是我钱不缺，钱有的是，你呢要没地方去，你也就留到我的身边，我要干点什么呢，你给我做个帮手。李干清说好好好，那没说的没说的。哎呦，俩人这一见面如胶似漆，是形影不离，所以这李干清有时候回丰泽园，有时候夜不归宿，就住在这儿。咱没说吗，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什么人找什么人。前文书咱也讲了，有个姓韩的叫韩凤才，国民党的中统特务，韩凤才受上级的指使，就那了明禅师告诉他，打入到衣冠道内部，要暗中掌握衣冠道，哎，想要掌握这权力，要帮着他们颠覆共产党政权。韩凤才以特派员的身份见着孙淑珍，孙淑珍也热烈欢迎，他也想借助国民党的势力，鱼帮水，水帮鱼嘛。但是这些事李干清不清楚，就知道是好朋友，哎，对衣冠道嘛，比较亲热，比较支持，别的他不知道。这个韩凤才一来，自然的把那刘坏水也给领来了。哎呀，刘怀水一来一听说什么，这位是衣冠道的总头啊，师母啊，长得也不错，别看年纪大点了还挺风流，哎，见了面一个劲儿打溜须。这个孙淑珍为了恢复衣冠道，为了壮大衣冠道，不惜重金把这些人全给打动了，刘怀水也收了好处了，刘怀水又能溜须，后来孙淑珍就提名了，我们还准备发展衣冠道，准备再设立个分坛。我看刘先生不错，就唯你做分坛的坛主。